不到说纵然这个柔软的水只要不断的这个流都能够把这个坚硬的石头这个侵蚀成一个洞口，何况我是个修道人，我怎么可以这样放弃呢？所以呢他又回到洞里面继续的修行。继续修行之后又是三年之后还是没有成就啊。这个时候他又想要放弃了。他想要放弃的时候呢，他这个到那个市场去的时候啊，看到有个老人啊拿这个棉花在磨这个粗的铁棒。他问这个老人，你磨这个粗的铁棒做什么呢？这个老人说啊，我想把这个粗的铁棒啊磨成个针，那拿这个棉花来磨的话，这个磨得的这个针啊是最好的，这样的方法，这样慢慢的磨。然后说着呢，这个老人还拿了好多个针给他看，他说跟他说啊，这过去啊我就拿棉花磨成的这个针啊给他看。这个时候呢，这个五浊浮这个第三世亲他想，哇，这个老人的意志力啊是不得了，那他这个世间的人都能够这样，我怎么能够轻易放弃呢？想着想着他又回到山上去修行，又是三年修行之后还是没有成就。这个时候他真的彻底的放弃了，因为已经12年的修行都没有见到弥勒菩萨，他彻底的放弃了。那么彻底放弃呢，这个时候他走到市场当中啊，看到路边有一只狗，那只狗啊身上长满了脓疮，非常痛苦啊。那么这个时候那个第三世亲看到之后，内心就起了这个大的怜悯心啊，想要为这个狗啊除去这个身上的这个脓疮。但怎么样除去这个脓疮呢？因为脓疮上还有很多虫啊在爬来爬去，如果说拿这个手啊去除去的话，又怕伤到那个虫，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用嘴巴去吸，把这个脓疮啊那个虫啊吸出来。那就他这个他把这个狗啊抱起来，然后吸这个脓疮的时候呢，突然见到弥勒菩萨现身了。那他就很惊讶，问弥勒菩萨，为什么过去见不到你，那这个时候能够见到你呢？弥勒菩萨说啊，因为你现在在这个见到这个狗啊，所以你过去虽然也是静静的修行，但是内心的这个我执啊，相随身我执啊不能够放下，但是你今天见到这个狗，以这种大悲心好像无我的心啊来为他吸这个脓疮，所以呢你今天能够见到我，你的这个狗啊你是弥勒菩萨的化身啊。那所以说他见到弥勒菩萨之后呢，他就跟弥勒菩萨请法，希望弥勒菩萨能够为他开示这个大圣啊这个圣身的这个道理，那弥勒菩萨也同意了。所以后来呢这个第三世亲啊，他就能够啊在这个坐禅，然后在这个禅定当中啊上升这个多帅天啊，然后听闻弥勒菩萨的为他宣说的玉切派的这个教法，然后弥勒菩萨也为他宣说很多很多的教法，然后慢慢的他从这个教法的开始修行当中他也开悟这个大圣的空义，大圣空心的道理。那么他 开悟大圣的空心道理之后呢，这个时候他的改名字称之为无浊菩萨，无浊那翻译成阿僧伽了，翻译成汉文就称为无浊。好，那这就是无浊菩萨他成就的这个因缘。那么他成就了这个大圣的空性空义之后呢，他也是不断的勤法，那同时呢他也希望说这个弥勒菩萨所说的这个大圣的教法能够弘扬到这个人世间，所以呢他也同时在这个中印度那个地方他所住的那个金舍为诸位比丘说弥勒菩萨的这个教法。那虽然说他所住的那个这个金舍本身也是学习弥勒菩萨的这个教法，但是呢他们对于无浊菩萨从天上所听来的这个教法仍然是不能够相信，因为这个教法太深了，超过他们所能够理解的程度，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相信。那么大多都不能相信，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无浊菩萨就想到说，我有请弥勒菩萨亲自来到人世间为大众说法，这个时候大家才能够接受。所以弥勒菩萨呢也接受他的祈请，这个时候呢就在晚上，每天晚上的时候来到这个人世间，来到这个金色的讲堂当中 来为大家说法。那因为在那其他的比丘啊，他们善根福德资粮是比较不够，所以呢有的人呢只有看到这个弥勒菩萨的光明，那么有的人呢只有看到听到这个弥勒菩萨的这个声音，那但是不能看到弥勒菩萨的这个本身的这个色相的。那弥勒菩萨就假借这样的因缘呢，经过好几个月的时间，然后为大家来宣言说这个十七地经，也就是后来我们称为这个瑜伽师地论。然后晚上弥勒菩萨为大家说法，白天呢那五浊菩萨再为大家重新的解说弥勒菩萨所说法的深意。所以因此之故呢，这个瑜伽教法就在这个中印度这样慢慢的弘传开了。好，那再讲到第二个五浊菩萨他得到了这个因缘。第三个讲到最主要的论主这个世亲菩萨，他在这个萨婆多部出家的这个因缘。这个世亲菩萨他第二世亲呢，在他两个兄弟哥哥啊跟弟弟出家之后，他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他们家里面唯一的一个希望。那么他父亲呢因此之故对他特别的器重，而这个第二世亲呢也本身呢也特别有使命感，他不因为他两个兄弟的出家而动摇他对婆罗门教法的信心，他反倒因为他兄弟的出家，他更觉得说他一定要好好深入婆罗门的教法，深入婆罗门教法之后呢，他才能够显立婆罗门的这个教法的真实意，来破斥其他的不同的教法。所以因此之故呢，他就好好的学习。那么他父亲也鉴于过去的那个失败的例子，所以呢他父亲就亲自的来教他婆罗门的教法。所以在他兄弟出家之后两年半的时间呢，这个世亲菩萨他都没有再接触佛法，他纯粹是很深入的很专精的来学习婆罗门的教法。但是呢在他18岁的那年呢，他们这个环境的有个变化，就是说他们那个国家过去那个老国王啊去世了，后来新的国王这个登基了。那么这个新的国王啊他是信佛的，老国王他是信婆罗门教的，所以请那个教师家做国师嘛。那新的国王他是信佛的，所以呢他想把这国家的宗教改成佛教，但是呢他也必须要有人支持啊，他也没有办法说自己想改就改啊，所以他想了一个方法，就是说请这个佛教的高僧啊来跟婆罗门外道做个辩论，那如果佛教的高僧辩论赢的话呢，他就能够名正言顺的那个将佛教改成国教。那么所以他有这个想法之后呢，刚好这个佛教有个大德啊就写了一封信啊给这个新的国王，跟他说啊希望国王能够安排一个辩论会让他跟婆罗门这个辩论，然后呢来看看哪个教法到底是宇宙当中的真实意的。那当然这个也是符合国王的心意了，所以国王啊就命令的国师教师家来跟这个佛教的高僧呢来做个辩论。那因为教师家他过去啊都是他做国师嘛，都是忙着这个很多的杂事啊，他没有再继续深入他的婆罗门的教法，所以呢他跟这个佛教的高僧一辩论之后呢，他马上被打败了，辩输了。那辩输了之后呢，当然这个对他们家对他们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刺激的哈，但他们国家就从此改信佛教。而他们家之后呢，这个世亲菩萨第二世亲啊，他这个时候他就深深的感觉到啊，他要更要好好发心来深入的婆罗门的教法，才有办法去重振这个婆罗门的这个教法。所以呢他就发心啊要出家，要到外面去啊去参访各地的婆罗门，然后来深入的学习这个教法，好以后才有办法这个来迫使其他的不同的部派。所以呢他就辗转的到很多的国家参访很多的婆罗门的这个大德，最后呢他就辗转的到了这个中印度 的这个阿育切国，这个中印度阿育切国是当时中印度的最大一个国家。然后呢，他到那个，抱歉了，不是阿育切国，他到那个摩托罗国，到那个摩托罗国，到那个地方去认识，他到那个地方去学习婆罗门的教法。那到那个地方去呢，有一位中印度非常有名的个大婆罗门呐、啊，他坐下学习了学习很多年的这个教法。那么他在那个地方学习啊是非常欢喜，而且因为他资质非常的好，他的老师也非常器重他，所以他进步的非常快，所以慢慢的他也有这个能力来代替他的老师接受各个不同部派乃至佛教徒的一些辩论。好，那么但是呢，有一天呢，这个也是一个因缘产生的哈。有一天啊，这个也是这个佛教徒啊，一个佛教的高僧啊，来向他的老师啊挑战，要求辩论。那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所以国王就组织了一个大的辩论会。那么在这个大的辩论会当中啊，因为他的老师啊也是中印度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大婆罗门呐、啊，所以呢，他跟那个佛教高僧啊辩了很久。第一天啊辩了，一来一往啊没有结果。第二天的辩论，第二天也是一来一往的辩论没有结果。第三天、第四天乃至第五天乃至到第七天，这个婆罗门呐、跟着佛教这个高僧啊越辩越为气，越辩越深入。然后到辩到第七天的时候，终于这个大婆罗门辩输了。那辩输了之后呢，当然根据印度他们那个风俗啊，辩输的话呢，你就要辩输的话，你要不你就砍头，要不呢就皈依做他的徒弟，要不然就受种种的刑罚。那么因此之故呢，他的师父既然辩输啊，所以说呢他那个底下徒弟啊全部都跑光了，因为他们也不想皈依佛门，那么也不想受刑罚，当然也不想砍头，这个时候全部都跑光了。那这个时候第二世亲呢、他这个时候内心感到很大的刺激，他这个时候也面临很大的抉择，因为他不想逃跑，他不想逃跑那怎么办呢？或者皈依佛门，那么或者是接受处罚。那他在这个但是呢，他在这个七天的辩论会当中啊，虽然说他本身是婆罗门的这一方，可是他经过这七天的辩论，他对佛法的道理啊了解越来越深入。那么随着他对佛法的道理了解越来越深入的时候呢，他对佛法的态度本来从对立慢慢到了接受，乃至到最后他能够欢喜赞叹，他对佛法的道理非常的欢喜。那这个时候他心中感到他面临抉择的时候，他就感到非常的矛盾，因为他本身虽然是婆罗门，但他这个时候却必须要改信佛教。但他最后还是决定还是依止这个真理，放下他过去这个包袱啊，还是一直真理，所以呢他就决定了改信佛教。所以呢他就在这个有部，在那个萨婆多部啊，在那个地方出家，一直这个高僧大德来修行。好，所以这个是论主他在萨婆多部出家的这个因缘。接着呢我们看到下一段，他学习经部的论点破外道深确论的这个事情。就是说这个事情先讲到这个，先不讲深确论，先讲这个世亲，这个世亲菩萨他学习的这个经过。这个世亲菩萨他在这个摩托罗国待了三年之后，也就是西元398年的这个秋天的时候，他就离开了这个国家，然后呢辗转的到了中印度的这个大国阿育舍国。好，那么这个是中印度这个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好，那个在那个地方，他之所以到那个地方去呢，因为那个地方除了国家的强大之外呢，同时也是这个思想最活跃的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可以学习到各式各样大圣啊、小圣乃至外道，各式各样的最精华的教法。所以呢，他决定到那个地方去学习更深入的佛陀的教法。他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呢，接受人家的介绍，然后到了圣寿寺。书圣的圣，接受的受，圣寿是那个地方啊，去亲近这个觉清法师，觉悟的觉，亲近的亲，觉清法师，去接受去学习这个 去学习这个小乘的教法，他们那个教法是属于比较偏向进步的教法，这个经论部的教法，不是有部的进步的教法。然后他在那地方学习非常的快，因为他知识很好。然后呢，他的这个觉净法师也是个很优秀的一个大德了，所以他到那个地方呢，也是学习非常快，然后也很快的就受到大家的重视。所以呢，慢慢的他也能够有因缘，有这个能力啊，来弘扬这个声闻的教法。所以呢，到后来他的老师呢，就命令这个世亲菩萨，还有他其他一些得意的门生呐、啊，到中印度以外的其他地方去，弘扬他们的这个教法。好，那么这是两年后的事情了哈。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却很不幸的发生了一件事情，就说世亲菩萨跟他的一些比较杰出的这个师兄们呢，他们到外面去弘扬教法的时候呢，刚好从外地来了一个大的外道婆罗门。那么这个婆罗门他的名字叫平舍诃，好，那么这个平舍诃呢就是一个山的名字，因为这个婆罗门他住在这个山上，好，这个平舍诃这个山上，所以呢他就以这个山名作为他的名字。好，那么这个婆罗门来到这个阿育奢国啊，来到这个地方，来到这个国家之后呢，他就到王宫前面呢、啊、击鼓，击这个敲这个论议鼓，因为他们印度啊有这个风俗，这个就说你如果想要辩论的话呢，好，想要辩论的话，你就到王宫的面前呐、啊、来敲这个论议的鼓。那么敲论议鼓的时候呢，这个国王就知道、哦、你想要辩论，那么这个时候国王呢就会安排好这个举办这个大型的辩论会，好，让他们去辩论。那么这个平舍诃他在这个时候呢，就来到这个王宫面前呐、啊，敲鼓，要求辩论。那个时候的国王啊，这个阿育奢国的国王啊，他是超日王。那么超日王他本身是一个笃信佛教的国王啊。那么虽然他笃信佛教，但是有人敲论议鼓，他还是要接受，所以呢，他不得已，他就安排这个觉清法师跟这个外道平舍诃这个外道来举行这个辩论。那么这个外道他所中的这个道理是僧伽论，那么这个僧伽论呢，就是婆罗门的这个婆罗婆、这个是属于婆罗门的这个教法当中的一种的哈。它属于婆罗门这个数论派的一种外道了哈。那在这个辩论会当中的时候呢，好，实际上这个辩论本身呢、啊、是非常勉强的，就觉心法师来说是非常勉强，因为他那个时候年纪非常大了，年纪大的话，当然年纪大的缺点就是记忆力就差了，好，他记忆力差，然后反应也比较慢了，但是这个辩论会他不能够不接受。因为不接受就代表你承认输了。那他所有的得意的弟子世亲啊，还有一些得意的弟子都已经离开了，到外面去弘法都不在，平常都是他那些大弟子来接受辩论嘛。那这些大弟子不在了，那只好老和尚出来接受辩论，但是他面对的是个年轻的外道，所以这个非常吃亏啊。但是不得已还是答应。好，那在辩论会那天的时候，他们两个这个觉清法师啊，跟这个外道就见面的。那这个外道啊，这个问这个觉清法师啊，说啊，你要破还是要立？就是说，辩论两方嘛，就是一方，或者是你要立个宗旨让对方来破，或者是呢对方立个宗旨，然后你来破，就是采取这样的格式，这样的方法。那么他就问这个觉心法师，你要立还是要破？觉心法师就跟他回答说啊，这个佛法就像大海一样，就像大水一样，那外道的法，婆罗门的教法就像泥土一样，泥土呢碰到这个大水啊马上就融化掉了，这个佛法那个外道婆罗门教法哪有办法 跟这个佛法的辩论呢，你要破要立都可以，随便你。